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刚才谈到自因果是自相有，什么叫自相有？就是白话就是眼根的种子生眼根，或是眼识的种子生眼识啊。所有的法，不管是心法或是色法啊，种种的法，它都是有对应的种子所显现的、所生的。那这是唯识对于这个因果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描述啊，的一个论述。那什么种子就生什么现行，那什么的现行又生为什么样的种子？比如说贪心所，对不对啊？的种子又升起贪啊，那升起这个贪的现行之后，它就会熏成贪的种子啊。这是唯识它的一个教学。那这个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心的活动会让我们这个阿赖耶。什么样的活动多，阿赖耶的种子就会比较多，所以要多心存这一个善念，多正面的思维。那这样子，以这个善的种子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起烦恼了，真的是比多的了啊，就是用良币去逐什么劣币。而且这一些善的种子呢，它会对这一些不善种子有起对治的作用，所以有很多好处。所以唯识的理论其实蛮好的，对很多修行的观念，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很多启发。好，那再来就谈到这种子性在中间，这种种子性就称为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是某一种法带有某一种特性的法升起那一种的那种种子呢，就升起那一种特性的法，这样的一种因果观啊。但是呢，这边导师还特别谈到，这个除了自种子以外呢，还要其他的缘才能够生果啊。因为是种子要有缘，才能够升起现行啊。比如说这一个贪种子要怎么样升起现行呢？前面有一盘好吃的菜啊，这样的一个因缘。贪种子才会起现行，因为平常没有的话，它也不会活动，它还是一种种子的一个状态啊。好，所以要有这个其他的缘才能够生果，因此叫依他起啊。虽然有种子，它也没有因缘，它也不会生起啊这个感果。好，可见呢，依自相有种子生自相有现行的唯识观，跟无自性空的因果观，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就这是有差别。老师的语气比较是有批评的语气，我们把语气稍微转换一下。好，再来就进入这个唯识的观行。唯识观行就是这一个寄受啊，这个我们练武侠小说都练那种上乘的武功都要有心药，就是唯识观行的心药啊。或者是其实有这一句寄受，就是先以心浅静后静视俱泯，泯就是泯灭的泯，静与视都泯，然后就能够悟这个圆成实，或是悟为实性啊。 好，那这个偈颂说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这边导师说，依虚妄分别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因果来说呢，心外的这个法其实是不是实在的啊？怎么说？因为众生直觉外境实有是客观存在的色，或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不是，它是心的显现。心外的法没有这一种离心的存在的一种真实性，它不过是心的一个显现而已。好，甚至反省起来，心也好像是所对的一个境界啊。那这是无始来的错乱妄执，由此而执我执法，都是片剂所执相，都是无自性的，空无自性的。唯识的这一个空呢，大家这边把它这个空无这两个字把它画起来，它是空无的概念啊。唯识的空啊，就是空无，就是没有，那也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啊。就偏计所持的这一些相呢，或者这一些存在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好，再来，导师说假必依实，自相而有的一切假所依的心事论理非无，就是它是有的，是不空的。如果心事也没有这一个自相或者自性的，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所以这边好像大家听起来比较吃力，会吗？可以吗？可以哦。也就是心，这边是心跟境对论。境是什么概念呢？境就是离心而存在的一种实体法，叫做境，可以吗？那它其实是心的一分。在唯识有一个语词叫做相分，有没有？相分。如果说它是相分的话，那表示我们知道它是心的显现，显现成心所对认识的对象，相分。但是如果说它是境的话，这有时候在唯识的经论里面，它在用某些语词的时候，它已经带给这个语词有一些特殊的意涵。境基本上在绝大多数的一个情况，指的就是离心而存在的，名为境啊，心所对的，是离跟心无关的，叫做境啊。那如果是了解它是心所显现的呢，基本上就名为相分啊。这个，但当然他们在使用语的语言，有时候是还是算蛮精准的。所以如果是用境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偏计值的，就是认为它是离心的存在的一个法。那其实它不是离心的存在，它是心的显现，是心的一分，是大概是这样。好，是虚妄的，但是呢是自相有的。 由于无始以来心跟境相应，熏习成种子，也就是这个虚妄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心，我们的心面对的境界就认为它是心外存在的一个法，就不断的这样的熏成种子，所以这种认识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认为法是存，这个所认识的境呢是存在于心外的。好，所以是从自种子生时，那以是为性的镜像种子，也就是相分，那是也就是见分，这见分相分生起现行，就而现起能分别跟所分别二相，认识产生的时候，这两个法就是同时的。那在这样的认识，因为都是虚妄的嘛，对不对？所以认识的时候就会觉得心跟境是独立的，这个就是片寂值。我们现在的认识都是片寂值的状态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很透彻的认为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法是心的显现，不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种体悟或是接受这样的一种教学啊，或是感受。即使境是不离心，是以心事为性的啊，它是以它就是依他起，是心的显现啊，是以心事为性。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心跟境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认识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就是片寂值的一个层次啊。但是导师说，唯识他认为境是不离心，他其实就是以事为性的境相种子所生的一个法而已啊，还是心哦，还是心。好，心外的境相，也就是片寂值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没有，但是不离心事的镜像依他起，它是有的哦。会不会有点饶舌？这一个认识产生不是一个能认识跟所认识吗？这个能认识跟所认识都是种子所生起的两个法，能所，对不对？它都是一种新的一种新的一分，它是有的。但是如果片寂值认为它是心以外的存在，这是没有的，不存在心以外的法，而新的一分这样的法是存在的。你这样可以明白？再讲一遍，这一个。认识的产生啊，它就会升起一个，在唯识的语句叫做见分跟相分，这二分同时现起，这二者都是心的一分，它们都是依他起的存在，但是这个能认识的心把这个所认识的境的这个相分认为是心外的境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认为它是这样的存在的一种存在呢，它是不存在的。哦，这样子好了，我在比如说我们暗处看到一坨绳子，我们升起一个错误的一种认识，叫做蛇，对不对？蛇存在吗？不存在吗？但是那个绳子是存在，大概是这样的比拟关系，可以吗？你所错误认识，所错认识的一种认识，也是一种存在哦。 可以嘛，你认为有蛇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蛇是不存在的，所以相分就是相当于这个绳子，片剂指相当于我们错误认识所产生这样蛇的一种存在，大概是这样的比拟关系的。好好，所以片剂只是没有依心事的想象而执着所存在的这样的法才是没有的。从自种子生的这样的一个境的这样的相分是有的，认为它是心外的存在的状态，这是错误的，就这样子，所以没有就是错误的了。好，所以一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够成立，不过说呢，一切以事为性，就是一切的法的一个存在呢，都是有心的一个显现，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心的显现，认为它是离心而存在的一个法，所以我们去执着它啊。那反正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由种子所生啊，所以一切都是自相有，不可说是空无自性啊。所以唯识所使用这个空的这个语词呢，基本上就是空无的概念。空无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就如同我们看到绳子，认为那边有一条蛇，我们觉得那边存在着一条蛇，这个蛇是不存在的，是空无的，懂意思吗？只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没有蛇的实体，是吗？好，那依为事而成立因果，也依为事而立迷雾。也就是说，众生不了解外境是为事所显的，你不了解境，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所觉得境是在心外，它其实是一种颠倒错乱。境是在心外这样的一种认识是一种错乱的，懂意思吗？境不在心外，境是心的一分，这就是正确的。若认为境是心外的存在，这就是错误的颠倒，那就会执为我，执为法，也就是唯识他也这么说，觉得境是在心外存在的实有，这种错误呢，就会产生我执跟法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啊。那因为妄执起烦恼造业，都熏在阿赖耶识里，等到业种成熟的时候，就会随业受报。阿赖耶识就名为一熟识，成为生死轮回的主题，这是生死流转的一个，在唯识在说明为什么会众生会生死流转，有这个阿赖耶识，他会从这一生到下一生感一熟，有阿赖耶识作为这个生命延续的一个媒介，可以吗？那阿赖耶识还是生灭的哦，他不要想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所以他是两个生命，就是从这一期到下一期生命它的一个媒介过程，那他还是生灭的。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如果这时候死掉升到美国，阿赖耶识怎么飘过去？这边有没有唯识宗的？不然好意思举手啊，下课再讲。这唯识在瑜伽师利论他安立的一个中有中阴身，中阴身听过吗？中有，也就是 这个人死亡之后，他会先，大多数的情况会感得他是化身的，感得一个中间的存在，叫中有就是存在，在投生下一生之前的一个存在叫做中有，所以他会化，就是化身一个中有，那中有才去投生，大概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中有也是五蕴具足的，也是有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的，它是化身的。不是每个部派都有讲到这个，但是唯识啊，有说一些有部，他们有谈到在受生的时候要投生，会大多数会经过这个中有的一个阶段，好。所以当我们对一切法其实心所显现这一件事情不清楚，就会产生执着，对不对？是离心而存在的，那我们就会产生执着，那产生执着起烦恼造业，就生死流转，那这个生死流转的主体就是阿赖耶，它就是意熟，它也名为意熟识，他会感得下一个，这个一手就是果报啊，我们现在就是一种果报的一个结果，阿赖耶的一个果报的一个结果。好，反之呢，如果依观而通达实无外境，是无自性的，这个外境是没有自性，就是这个外境就是离心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境，也就是相当于那个譬喻，有没有把绳子看作蛇，那个蛇我们能够知道那个蛇是不存在的，是无自性的，那这个好像对这边的论述不太通顺，反正境不是离心的存在的，是为事所显的，是心的显现，那这样就能够于依他起而知片寂直空，知道这个片寂直，就是这个境，以我们以为是存在于心外的境，能够知道它是错误的，是没有自体，其实是心的显现，那就是知道片寂直空，就之前我们以为它是在心离心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错误的，那镜像空不可得虚妄分别的事呢，也就失去对象而不生执着，镜无所得事也就无所得，就能悟入为是真实性，也就是空所显相或是真相，也就是圆成实相或是圆成实性。那这个圆成实性是于依他起自性中离我法二执所显，可以吗？那所以这个圆成实性也不能说是空的，这是唯识它的一个论述，可以吗？依他起圆成实都是有的，没有的是片寂止，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认识，若依唯识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认识，也就是中观所说的细论下，觉得外境是实有，对象是实有，这样细论下，那在唯识这边说它是片寂止，认为是离心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所以唯识就是要去修这个唯识观，关一切法都是心所显现，一切法为事所显， 为只是事的一个显现而已，只是事的显现，那我们就能够破除对这一个，我们会执着，就是对认为它是一种离心的存在的实在的法，才会起执着。如果它我们能够了解到它这个我们以为是离心的存在这个法，只是心的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虚妄分别是就失去的对象，认为它是真实这个对象就被破除了，这个真实的境被破除，原来它是心的显现而已，那就能够悟入这个唯识性，唯识真实性，也就是能够体悟到圆成实相，真如。那后面导师就举了一个很难懂的偈颂，这是出自辩中边论24，这是导师的解说了。对，这是出自辩中边论，唯识的书都不太好读。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很多语词是他新创的，这是阿含经、般若经里面大概都不太会出现，他新创的一些语词。为什么要新创？因为他要重新定义这一，如果你用以前的这一些语言系统，你要重新定义，因为大家对他已经有一个很固定的理解了嘛，有在运用这一些语词，你要再解释半天，这个人的理解，所以要创一套新的，直接给他定义，就按照这一个定义来理解，比较单纯一点，要不然会解释不清楚。唯所执一他，即圆成实性，净故分别故，即恶空故。说那导师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唯识观啊。净分别二空，净就是天际所持了，因为净心外存在的净，依它就是虚妄分别的事，那圆成实性就是离这个能执所执，或是我执跟法执二空这样的一种能取所取，能取所取，这二取都是空无的，就是离执着，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性。唯识的教学就是这么简单，只要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片剂词，是心所显现的，离能取所取，那就能够悟圆成实性，理论就是这样子。这边有刚好今年开唯识班，这个你们都学过了对不对？这个辩中辩论可能是比较高阶的，是吗？它是真的是比较深，没关系，那导师就用了，我们就要辩中辩论它的原本的偈颂是这样子，就是一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也就是依心来遣尽，心是有，尽是无，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那也就是刚刚在前面有没有虚妄尽相空不可得，虚妄分别是也就失去对象而不生，对不对？就是这一句，依境无所得，是无所得生。那由是这个有点总结前面，由是有得性，亦成无得性，对不对？前面是依是有所得嘛，对不对？后面是是无所得嘛，对不对？ 前面是事有所得，后面是事无所得，由事有所得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得啊，无得性平等。什么意思呢？那个导师有做一些解说啦、哦、那当然导师这个解说是配合个人的理解啦，有点配合那个楞伽经，它不是有四种禅吗、哦、有四种禅，那大概配合这样的，也就是依心浅静，对不对？然后静是具泯，还有一个空相，这空相也要破除之后才能够悟圆成实。大概唯识的一个观行，导师这边的在这边所引的这些解说了哈、哦，由个人因为从唯识的这一个教学目前所掌握到，好像不是那么明显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就是。静无所得，就是一心浅静，对不对？什么叫一心浅静？就是一切法都是心所生的，心是有的，静是无的，心以外存在的静是无有的，一切都只是心的一个显现。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说明什么心是有的，对不对？一心来浅静，然后等那我们真的能够了悟到这个静的不可得，那心能认识的心也会因为在前面的十二页啊，十二页在寄送上面加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倒数第八行这一段话，大家把它画下来，也就是唯识的观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突破点在这边啊，镜像我们能够体悟到它是空不可得，那个虚妄分别是它会失去对象而不生所啊，懂意思吗？这种虚妄的分别的活动就会止息。那这边导师就直接说就误入为识了，对不对啊？但是在有些地方呢。它会再多一个层次，就是当静是具泯的时候，还有一个空的相，空的相，这空的相也要灭去破除，那才能够这个悟圆成实、哦、你们也是这么讲的吗？中间还有一个空的相、哦、就是静是具泯这样的空的一个相，还有的时候还没有误入为识，等这个相空相也破除了、哦、那才真正的误入实性、哦、好，那这边是引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段文，也就是这个颂文的大意是唯识观，依唯心的静不可得，也就是依事有所得，静无所得生，进而与静相对的心也无所得啊。静是具名嘛啊，依静无所得，事无所得生啊。心静不现实呢，有空相的显现，就是无的显现啊，还是有一个空的一个影像或是概念。空相，既不空相也泯灭的，那就是空所显性、哦、大概唯识的观行具有这一些步骤、哦嗯、大家都认同、嗯啊、好，那再来也华语集在三页这边、哦、唯识中成立唯识的层次呢，也就是修唯识观的次第，达到无二无别的平等真如法性，那就如中边辩中边论中所说啊，以事有所得，静无所得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由虚妄分别是对由，所以知道净是不可得。依净无所得，事无所得生，那是说由净不可得，所以事也不可得。由是有得心一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得，无得性平等。心不可得，境不可得，是有能取所取的先进二者，在无得平等性中无二无别。在圆成实性没有能取跟所取了，无二无别。好，那这个就是以误入虚妄，误入虚妄分别无相的方便。好，那这个是辩中辩论的解释的内容，也就是无得性平等，就是能取所取，恶有所得平等，具成无所得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这解说是有所得，有自相，依此成立因果迷悟为虚妄为事的要义。那对于解释密经，这是解释密经说的，对无事不惧的根性，那真的是很善巧的一个教学。好，以上还有。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意识力假呢，其实在声闻的说一切有部，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一切法的实有性，十八界的实有性，那以为是义来解说，这对于色化声闻的有中而相与大圣界法空性的教说，不能不说是佛菩萨的难思方便。也就是这一些唯识的教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听众，就是说一些有部的这些人，要度这一些人来转学大圣的佛法。老师大概的意思，老师的意思是这样的。好，再来我们就要进到真常唯心如来藏。如来藏这一边呢，首先也是说明施教的意趣。为什么要说明如来藏这个教学？主要是有一类众生一经听到无我，他的双脚就发抖。这没有我呢，那怎么办？有些人他会害怕，无我，听到无我他会害怕，叫做畏无我惧，听到无我这些教学就会害怕。那我没有，那我的孩子怎么办？那开玩笑，不晓得他们是什么原因会害怕。有些人听到没有我，那他会觉得没有着落，生命就失去了一种着落，可以吗？好，所以为了这一类的众生，佛又方便事就提出这个如来藏的教学。所以这个偈颂说，或以生灭法突脱难可立，位于无我惧，佛又方便摄。所以这边点出这一些教学的对象是这一类的众生。我们直接看到在14页的刮胡大写二，名如来藏教学之应激对象，这一段下面的二，刮胡二，这边导师有引了这个楞伽经，楞伽经这边有一段文说因介入，因介入是什么？就是运处界，因就是运，界就是界，入就是处，一般我们讲的运处界，运处界是这样， 五蕴六处六界或是八界，也就是组成这一个有情身心的这一些内啊元素了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啊，蕴处呢就是色声香味，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啊，差一点昏了啊，就是这一些因介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啊？他们会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主体的东西，才能有生灭的一个发生啊，就好像你一定要有个舞台，上面才可以有人在那边演戏啊，懂意思吗？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思维啊。好，所以就是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是涅槃。如果一切运诸界都是生灭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就觉得就是没办法离苦解脱的涅槃，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没办法成立轮回，也没办法成立解脱，这是楞伽经里面所描述的一个经文，它代表是这一个一般的众生觉得无常无我，它不能成立轮回，这是导师下面的解说文字。也就是说，在凡夫的心想当中，一切法是生灭，生灭是无常，是苦的啊。生灭无常是苦的，那就没办法实现尽苦得乐的希望。一切法都是生灭，那生灭就是苦啊，那怎么会有涅槃呢？啊，就没有希望。所以一定要有常住不变的我才可以。这些人他们有这个思维啊，嗯，好。好，也就是这一些人。再来，我们将要跳一下啊，嗯，我们再跳到再来15页，15页谈的是这个如来藏的一个要义，也就是他先说明如来藏是善不善法的所依。那这边的寄诵就是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依，也就是生死解脱的一个依啊。好，那这边老师有引段楞伽经的文啊，比如说大写一下面如说，有没有都看到吗？大家看一下。如说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造一切趣之身啊，譬如寂耳遍现诸趣，点点点点点点，六个点，中间有一段老师没有引，自信无垢毕竟清净，只是什么呢？如来藏，自信无垢毕竟清净。什么叫寂耳呢？知道吗？寂耳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有谈到他的理解，他说演戏的吧，演戏的人他会变换戏服嘛，对不对啊？变换戏服，那再怎么变，那个人不会变，懂意思吗？啊，那个不会变那个人就是如来藏，外面那个装啊衣服啊不断在变化，就是这个六趣的一个状态，一下子他可以演这个有钱人，一下子可以演乞丐，有没有啊？啊，不管怎么演，有个东西没有变，就是那一个人啊，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所以如来藏依着如来藏呢，你才能 演这个有钱人才能够演穷人啊，没有这个如来藏，这些都没办法，有钱人没钱都没办法演，懂意思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如继而的变现族群可说是轮回的主体啊，一下子穿有钱的衣服，他就是有钱人啊，穿穷人的衣服就是变穷人或是乞丐啊。那他是自信无垢，毕竟清净，就开示了佛身与涅槃本有，这如一切如来藏经广说啊。我看你下一页。好，导师接着说，如来藏是甚深的啊，什么概念呢？其实它就是法空性，可以吗？但是讲的好像跟我一样。就有一个东西从这一生来到下一生，有个东西不会变啊，法空性会生灭，法空性会生灭，真理会生灭。再问一遍，真理啊，诸法实相啊，实相是不生不灭的，可以吗？那这个世间的一个真实状态是什么？生灭，对不对？那他，我们这个一般我们讲诸法实相都是用不生不灭来描述它，可以吗？好，所以如来藏是甚深的，如来彻底体证了了明见，其他立根生是大能还能分证。这边其实导师先埋下伏笔，最后他要说如来藏就是法空性。但也这也不是他自己说的了，是谁说的呢？下一节课再来分享。我们时间过得很快，还剩一个小时。那我们待会会把这个应该讲的呢，我们待会把这个如来藏的教学谈完，然后会通的部分我们就略过去，因为会通就是方便转转胜嘛，就是因为众生没办法理解甚深的，那就要讲比较容易的啊。这个甚就是越来越多人能够明白了。那其实最深奥那才是比较所谓的甚意了义，但是很少人能够明白。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下一节课。最后一支香，然后再次问答。